你好吗？我是 Sandy 双双，我只想用我的声音温暖你的耳朵。我在上海向你问好。前两天和朋友聊天，发现这几年大家都有一个普遍的感受，就是觉得太累了。这种累最具象的一个表现就是每天除了必须要做的事之外啥也不想干。我的朋友就是如此，他家现在的沙发上还扔着去年冬天的羽绒服，因为一直没有送干洗，又不好脏着收起来，就放了大半年。这种小事还不算太影响生活，最让他焦虑的是他一直想利用业余时间去做自媒体，为以后的转行做准备，但却迟迟没有开始。并不是没有时间学，而是他每天下班回家后就仿佛被抽干了力气，累到只想躺在床上玩手机，就连洗澡都要拖很久。时间久了，他对自己特别失望，觉得日子一团糟，甚至怀疑自己抑郁了。不只是我的朋友，这种无法缓解的疲惫和对生活的倦怠感好像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包括我也是。所以今天想跟你聊一聊如何改变这种状况，让自己能够重新恢复活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体验，即使当天的工作不算忙，下班后也觉得很累。收藏家里放了很多想看的书和电影，但是打开后坚持不了几分钟就去刷短视频了。不是身体不好，不是自甘堕落，就是单纯的容易觉得累，提不起劲儿来。而且这种累并不是能够通过睡觉得到缓解的，往往睡醒之后疲惫感依然存在。而这种时候我们总是觉得是工作太累了，或者是归咎于自己懒啊、拖延、行动力差，但是其实真正的原因可能并非如此。著名的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位咨询师叫做崔青龙老师，他在这个基础上延伸出了心理效能的这个概念。他认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所有活动都需要消耗心理效能，当人的心理效能太低的时候，就没有动力去做事，陷入虚弱的状态。一旦心理效能耗竭，有些人可能连洗把脸这种小事都觉得困难。所以如果一个人想要保持活力感，那就必须保证自己心理效能的可持续性。这种心理效能系统就好比是手机的电池，一边充电一边放电是最好的方式，而把手机的电量用完之后再充满，对电池的伤害会很大。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在工作后会突然失去活力。在心理效能下降的过程中，人会因为心理虚弱特别容易想要去做一些不费力的事儿，而短视频啊、快餐游戏这类型的娱乐活动恰好满足了我们的需要。但是呢，这个过程其实并不能恢复我们的心理效能，相反的，它会让人持续在一个低效能的状态，就像是在用一根接触不良的线充电，只能维持生存。但是因为你的心理效能系统已经入不敷出，所以失调了。但是很值得庆幸的是，即使心理效能耗竭了，也并非无法恢复的。而察觉永远是改变的第一步，那第二步就是维持心理效能的可持续性。崔青龙老师认为，决定一个人从心理效能耗竭的状态中走出来的是他的心理张力，而这个张力是由两方面决定的，我们如何放电以及如何充电。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合理的分配心理效能。 当你发现自己的心理效能到达了急剧下降的时间点的时候，那我们要做的就是阻止自己去做那些完全不需要费力的事情。如果说你想控制自己下班之后不要一直刷短视频，那你要做的并不是强迫自己去做读书这种高难度的事。相反的，我们可以找一些能力水平稍微高一点，但是消耗的心理效能不是特别多的小事儿，比如说听听播客、冥想、给自己泡泡茶等等，最好是身边唾手可得、开始成本很低的事儿。通过做这些事情，你的心理才能够恢复到一个有弹性的状态，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准备好去迎接其他的挑战，或者是得到真正的不带厌恶感的放松。其次，就是我们也需要不断地去产生新的心理效能，才能够让自己不陷入心理耗竭。比如说，逐步地去挑战难度更高，但是可以给自己带来更多满足感的事情。我们可以回想过往的经历，寻找那一些做过之后能让自己获得满足感和充实感的事情。当然，我们要注意的是，不能够负荷过多，因为人不可能突然从耗竭转变成活力四射的状态，所以可以慢慢来，别给自己设定太严格的标准。我们要允许自己偶尔退回原来的状态，但是也要始终鼓励自己再往前走一步。分享这篇文章其实并不是为了批判那些下班后就躺平摆烂的生活状态，而是在倦怠感已经成为时代病的当下，我觉得我们可以选择任何的方式去对抗生活中的压力和焦虑。如果说这种倦怠感带给我们的不是放松，而是持续的空虚和麻木，我们也需要问问自己，这真的是我想要的生活吗？如果不是的话，那不妨比昨天就多努力这么一点点吧。我是 Sandy 双双，我们下期再见。